嗨，欢迎收听茶碗蒸说，我是蒸。我们节目是以自我成长与来宾的访谈中去了解人生的很多喜怒哀乐以及高低起伏，希望可以让大家换一个角度一起看到善良跟温暖的世界吧。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个旅游的专业，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旅游吧，加上最近因为地震啊、食安问题啊，有很多很多的动荡，让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一些不安吧。其实旅游的形式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种，这一次很幸运可以邀请到旅游的专业，那他其实是以生态旅游啊，或是帮助很多园区啊做很多优化啊，甚至很会导览，很了解台湾的很多不一样的生态。那这次特别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生态旅游，甚至我们可以怎么样从生态旅游中去找回平静的自己。我们就先来请大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欸，大家好，我呢其实只会四件事，叫吃喝玩乐。我会觉得我们出去玩，在食衣住行跟吃喝玩乐当中，其实都有一点点旅游的品质跟特质。我喜欢吃，当然我们要健康的吃，会牵扯到食农教育这一块。那既然是食农教育，就可能会牵扯到我们的环境好不好，所以刚刚茶碗蒸所形容的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在我的心态里面跟我的自我的简历里面，我认为玩应该是超过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常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但要吃喝玩乐，还要别人付钱找我一起吃喝玩乐。以上就是我自我简单的介绍。
完全就是令人羡慕的生活，吃喝玩乐就可以活。
对啊对啊，没错。
不过我想问大雄老师一件事情，大家应该很少听到生态旅游。
是啦，其实生态旅游跟环境有一个比较连接而且是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座山或这个草皮会有什么昆虫，会有什么鸟类，或者是蝴蝶，更甚于像现在这个三四五月里面非常流行的一种看萤火虫的一种活动或者一种旅游。那跟着萤火虫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跟它一起会是盛开的花，在台湾的话它是桐花，这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要看桐花也要看萤火虫，我会建议晚上看萤火虫，然后就住在那，隔天早上看桐花。桐花一定要看早上。
为什么？是因为下午就凋零了吗？
对啊，下午就会像是用过的卫生纸丢在路边。
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吗？好难过哦。
不是，是因为晒干了，太阳出来会把花瓣晒干的。这个我们讲的桐花其实它只有四个小时的生命，那所以四个小时之后就会开始凋零，那再经过阳光照射，里面水分再抽干，那就真的很像一坨干掉的卫生纸。
那我们知道了，以后如果爬不起来看桐花，请拿卫生纸用湿之后在那边干掉。
对对，就差不多是这个概念。那如果我们在讲萤火虫，为什么是四五月二十四节气的关系，其中有一个是金翅，那金翅就是虫卵孵成的幼虫毛毛虫。那可是呢，萤火虫的幼虫它是可以活三到七年，那这个金翅是什么，把它本来是冻在土里面或水里面的，它就会慢慢的跑出来吃东西。那所以活在路上在土里的我们叫做陆生萤火虫，那如果小时候活在水里的那就叫水生萤火虫，绝对不是长大飞在水里的。
不过老师我很好奇耶，萤火虫变成虫之后寿命是比较短？
对啊，大概七到十二天。
那它幼虫的时候可以活到七年吗？
最长到七年，它是三到七年的。
所以它变成虫的时候它的使命就是传宗接代吗？
它的使命是传宗接代，但是未必能达到，因为昆虫的雌雄比例大概是一比十。
一是雄还是雌？
雌，所以雄的必须得竞争。
所以萤火虫一直闪的是雄，
在空中的这大概 99% 是雄。母的我们一般都以为说长大了然后交了男朋友或女朋友才会产卵，所以那个卵是后面有的，是结了婚才有那个卵，其实是错误的，跟鸡一样，先有了卵才会变受精卵。
哦，
也就是他们羽化之后，就是茧突破了 变成成虫的雌性萤火虫，其实它的肚子已经有卵，
然后只是等待就是雄性的受精而已。
对，
不过它一比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应该说竞争，所以呢母的会去挑灯光够亮飞得漂亮的，这样子才会跟它同一个频率去闪烁，这样叫看对眼。哦，举例来说，公的可能是闪闪闪停，闪闪闪停，母的可能是一闪一停，一闪一停，
就不平衡，
这样就不，这两个是 不对眼的。那后面可能就是闪闪停，闪闪停，然后公的也一样，这时候就对眼。
确认过眼神吗？那不是跟孔雀很像吗？
不但要 母的不开屏，可是我们在讲萤火虫是两个都会闪，那只是说亮度不同，公的比较亮，公的有两盏灯在它的腹部会同时间闪，那中间会有一条黑线，那你就知道它是两盏灯，它就是公的。那母的只有一盏灯，中间没有线，所以母的灯就会比较弱。
我们每一次去看萤火虫啊，大家都说不要拿那个白光照它们，原因是因为会影响到它们的眼睛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可见光的概念，其实萤火虫就是腹部会发光的叫萤火虫。那我们的眼睛能看到或者是夜间会闪光的萤火虫，它的可视光的光谱就只有到那里。那可是世界上有蛮多种，大概二十几种都是白天会发光的，那也就是它的可视光跟我们的可视光是不同的，这很像有人看得到另一个世界的人，有的人看不到，因为我们的光谱不同，频率不同。
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到萤火虫只是这一种种类的，我记得萤火虫种类好像几千种，全世界啦，台湾好像六十几种可以被看到。
对，大概是这样。你要能去知道它什么品种，第一件事情要把它抓下，那这个就违反了生态旅游，你去干扰到它的生命。那至于它是什么样的萤火虫，我们大概会比较简单的去分类，四五月出来找寻另一半的是水生萤火虫，陆生很少，大概占 15%。 那如果11月你看到亮灯的，它通常比较亮，那这一群会是陆生萤火虫。
哦，他们还有分季节出来交班的。
没错。
老师讲了这么多萤火虫，你自己平常旅游的习惯也是喜欢生态类的旅游吗？
我不认为说把它局限在生态类，其实因为有生态才会衍生出特殊的文化。我举例来说，必然这个地方假设它就像我们刚从北海道回来，北海道不可能种米啊，它只能种麦，所以它的文化就会变成是面食文化、面包文化。那它养了那个乳牛，所以它就变成了这种乳酪文化、畜牧文化，它就不可能变成跟我们一样吃稻米啊、吃蔬菜，没有办法。所以生态其实也会影响后面的文化。
所以如果可以了解生态的话，感觉可以更了解他们历史跟文化，感觉他们真的很需要配合这些环境耶。
对，他一定要配合环境跟生态，你没有办法独立啊，你不能拿一个台湾的西瓜去那里种，一定不会活啊。
老师会觉得说现在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讲这些生态或导览之类的吗？好像比较多都是吃美美的啊，拍美美的啊，很多拍很多漂亮的照片之类的行程，好像比较少见这样的生态或是休闲之类的导览啊，或者是怎样的组合。
我倒没有觉得这样，因为这个其实是被切割很干净的一个领域，喜欢拍照喜欢美美的，那他不会喜欢的生态旅游。那喜欢生态旅游的人不大会去每天为了拍美美的去做这件事，他其实在受众上面，我们讲的课程客人的这个层次还有分层，它其实早就分类了。尤其是喜欢拍美照的，你会觉得好像很多，那你不要忘了他们只是炫耀。那喜欢玩生态旅游的不是傻，只是他跟我一样比较低调一点。
你们可能都是用眼睛在欣赏啦，不会特别用手机狂拍，也甚至很多根本不会 po 上网，
不需要做这种应该说我们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生态，可能某些人就认为这不正常，一定要怎么样，
你
们要拍给人家炫耀，
喜欢享受在自然中。
对啊，
那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萤火虫，因为现在刚好是四月嘛，四五月是看萤火虫最多的地方。
老师有比较推荐在全台湾的哪边可以看到比较多萤火虫吗？像我上次最近一次看萤火虫应该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三林溪看到冬天版的萤火虫，刚刚老师有解释嘛，有分成水生跟陆生的。那如果以台湾现在目前的比较好看萤火虫的地方，从北中南来说，老师会比较推荐哪些地方呢？
如果用北部来讲，就三峡、新店。那如果再来往南走，就会是那个内湾，哦，再来就是南庄，苗栗的南庄，然后从新竹的内湾到苗栗南庄，然后台中呢就会是比较推是那个新社。我们再往南走，彰化真的就比较少，南投比较多。那南投就会是小半天，然后国姓、埔里、鱼池。其实我觉得南投因为比较大，所以他们可看的地方就比较多一点。那如果再往南走，其实市区就越来越少，无论是嘉义啊、台南啊、云林，它都必须要到山上去。像云林要到古坑，古坑当然海拔不高啦，这时间看得到，可是你到嘉义之后就可能要到11月，它的你要到阿里山的那些比较浅的地方你才看得到。然后如果说是到台南一样，你要到东山，然后到比较接近中央山脉的地方，
因为天气太热，他们也不利他们就是出来求，
这个其实是一个。那第二个其实是为了我们以云嘉南高雄他们的开发都比较多，被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是被破坏，潮湿是必要的。那第二个就是不要有农药了，除了农药之外，其实它没有对水质对各方面它的要求不高，
还有不要有太多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层面去看，如果你有路灯它就不会在那里，可是有路灯才会有人解吗？人不会在没有灯光之下生存，因为他也觉得那样很恐怖、啊、
然后反而萤火虫觉得有路灯很恐怖
没错啊，这就是概念。
我蛮好奇萤火虫有哪些冷知识耶。
其实我觉得萤火虫除了我们在知道一个公的母的之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萤火虫如果七天还找不到对象、对、公的萤火虫就会关掉一盏，然后就是变成了
母的，
没有，那只是类似母的然后它就会趴在地上，然后一样哦去做它的闪闪停闪闪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它就是想要去找到一个，比如说他旁边刚好有一只母的，然后他跟上面的那只公的对上眼了，那这时候地上这只本来假的暖男这件事情之后，他可以看到他附近有母的，他就可以近水楼台。
我等一下有点困惑，所以 他们已经对上眼了，就好像要冲出一个程咬金。
对啊，那只母的不知道是天上那一只，是他旁边那一只啊。
哦，他以为天上那只来找他的，
对，
结果没想到是旁边的一个戴着面具的萤火虫。
他不需要面具，
所以有点那以假乱真的感觉。
不能，我觉得这是近水楼台跟狡兔子吃那个窝边草。
所以七天以后，有很多的雄性的萤火虫就会关掉一盏灯，然后做出这种行为，
没错。
那有其他的 冷知识吗？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对萤火虫的印象，像我朋友就没有什么浪漫体质的人，他就直接说萤火虫就是蟑螂，然后他就一直不知道我们这些人，
没错，因为会发光的蟑螂就叫萤火虫，
长得真的很像蟑螂，
真的很像，跟小蟑螂很像，
德国小蟑螂，
对，没错
啊。我那时候还常常跟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不浪漫，也不知道大家要什么，所以不会刚说是蟑螂。
拍萤火虫记得要把闪光灯关起来，不然你拍到的真的就是一只蟑螂。
老师刚刚推荐这么多地方可以看萤火虫，南投离我们比较近，可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过小半天耶。老师是怎么样知道小半天的？上次很有幸可以跟老师一起去，我才知道说那边也可以看萤火虫。
其实我做休闲农业辅导老师大概有十几年了，所以他是一个我跟他应该相互陪伴了十年的一个休闲农业区，所以一开始他们在做一些农业的游程，其实并没有结合到萤火虫，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种茶叶的，那还有种竹子的，其实他们用药都很凶。那这几年大概这五年下来， 因为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种植的方式，所以渐渐的呢，他们的萤火虫就有一点富裕完，富裕的很好，所以就开始想说萤火虫的富裕跟油层可以做结合，那所以他们也做了这次的茶席。
我蛮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应该听众蛮好奇的，休闲农业区它是怎样的定义？
农业是我们台湾就是以农立国，那当然大家都知道种植出来不管是蔬菜水果稻米它都是农业，那如何让农业加入了休闲的元素，比如说请游客来采水果，或者把采菜变成了一道菜，然后中午把它吃下去，这里面就变成了休闲。那所以呢，因为农忙只有一段时间，比如说种茶叶的大概每年就是春茶跟冬茶，那这些结束之后他就没有事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请游客来这里，比如说做做茶席啊，那像夏天就来看银河茶席，萤是萤火虫的萤，那秋天就可以来看银河茶席，就是往天空去看那个银河，
赏星星的意思。
对
哦，所以夏天跟冬天都可以看到银河。
对，
一个是会闪烁的，
对，
一
个是在地上，
另外一个是流星的，
一个在天上。
我上次去小半天的时候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我真的第一次知道说原来看萤火虫可以配合茶席，而且我真的是没有喝过茶艺师的茶，毕竟我对咖啡比较有研究，茶我是真的没有特殊的喜好。那很好奇老师是怎么样辅助他们的
这件事情。其实我第一次去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听到他们有这样的发想，因为我们这个总干事他是台湾茶艺师工会的曾经当过理事长，然后后来南投那个茶艺协会的理事长，那所以他们就会做很多的结合。那后来就想一想，如果白天可以办茶席，晚上为什么不行，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其实在乎的就是安全，只要能让游客安全的回家不要受伤，所以你应该有看到，第一个地要把它铺平，第二个草要把它砍掉，第三个竹子也把它弄平，也把它除了竹子，所以整个在这个氛围跟环境都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情况之下来做的这样的一个萤火虫茶席。
老师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你基本上去过全台湾可以看萤火虫的地方，那你这一次有这样的茶席体验，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说实在话，经验当然这样就有点虚伪但是新的体验它是值得去被推广，那台湾也还目前只有他们在办，今年是第三年，所以我也觉得说他也成长很多了，他这次也不只有茶席，现场演奏跟现场演唱他已经加入了很多美的元素了，那未来会再加入疗愈。
现在其实蛮多人在做疗愈的，不管是颂钵还是竹林瑜伽。
对啊，
现在好多人在做这一块。
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又遇到银河茶席，不过因为我听说大雄老师你也是茶艺师，很好奇小半天他们的茶是哪一些茶，因为其实我对茶实在是没有太多研究。
原则上台湾的茶叶分小叶跟大叶，那小叶的话就是乌龙茶比较多，目前我们台湾大概清新乌龙茶占了 70% 左右，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大宗的。那再来就会是金萱茶，以小半天来说就是这两类茶比较多，然后这些都是小叶的。所以你要是有听过大胖红茶，那是大叶的，那个叶子大到大概10公分到15公分那么大，那一种是无法制造的茶叶。那红茶的话大概是到 60% 以上的发酵，所以红茶比较不伤胃。那如果我们再讲小半天的乌龙茶，它大概发酵只有 15% 以内，所以就会觉得吃起来喝起来比较刮胃。
大家说一心两叶的话它是算小叶的，
不是全部都是小叶，一心两叶都是小叶，
大叶就是自己一个10公分。
对对对，但是它也是采一心两叶
啊，好神奇哦！
小叶大概是5到7公分的叶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原因是因为你可以在了解茶的过程中，你又可以看到萤火虫，然后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他们导览也还不错，就是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多，我自己比较少体验到啦，虽然很小的时候有灌过蟋蟀，那应该是最贴近生态旅游的一次了。现在应该没有地方在做类似灌蟋蟀还是什么空
调，有
真的吗？
社头有人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请到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因为生态旅游我觉得啦，可能我自己也不是那个受众，那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如果不是你身旁的人有这方面的研究的话，你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其实我觉得说某些部分啊，如果你常注意到一些县府啊，各地县市政府他会推广一些旅游活动，那这些大部分都会包含一部分的生态旅游。
老师，你在做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你有遇到哪些阻碍吗？像你协助小半天他们十年，你有没有在哪些过程中你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很想执行或很想达到，但是还是有一些实际上困难的地方，或是你会觉得其实好像做起来没有那么困难，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达到一些生态旅游，或者在生态中跟旅游中去重新体悟啊，内观自己这样。
其实我觉得早期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都会很希望这个社区或那个休闲农业区可以赶快得奖，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得了奖有时候就忘了自己是站在哪个位置上，那太过度的膨胀或过度的开发，就某个休闲农业区因为它太有名了，然后 也过度的开发，它也游客太多，它少算了那个承载量，所以其实它现在也破坏了很多，那这样子是好事吗？
是啊，现在很多旅游地方都已经几乎被商业化了啦，很多人去很多地方的时候，那其实就很像同一个地方复制到不同的县市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认为这样的模式其实也没有很好，那就会反求自己，大家慢慢来慢慢走，这样它才能走得久才能永续，否则的话你一个时间突然拉高，然后你突然间达到你自己的程度也好，或者受到别人的认同，你得了一个优良或优等，你就觉得好像我已经没有目标了，所以就开始破坏啊。
老师，你自己在辅导小半天的休闲农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些的东西是影响你很深的？不，因为像我自己很常在旅游的过程中去思考很多自己人生的过往或是未来的走向，我觉得老师你是亲自去辅导，你应该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举例来说，像萤火虫之前在五年前他们没几只，然后到现在很多，我就会觉得说等待也许也是一种方式，未必一定要马上去创造。那第二个模式是我辅导五年前本来他们入选可能会得优等，结果只有得到甲等，那其实大家都会伤心了一下子，好，那看起来又好像是觉得很失落，可是看这五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还好当时没得奖。
原因是因为现在得奖是最好的时刻吗？
不是，是因为你不觉得他在萤火虫富裕好了，整个我们休闲农业区蓬勃发展，但他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上来，你就不会因噎废食或者杀鸡取卵。
所以等待我觉得应该是老师在就是辅导这些休闲农业区里面学到最多的吧。
对啊，没错，
因为现在人都没办法等待啊，所以为什么诈骗集团那么容易骗到很多人。
对啊，
不过最后想问老师一个问题，
因为疫情这三年啊，所以没办法出国嘛，刚好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各地走走，然后我真的发现台湾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不管是北中南啊还是哪边，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介绍印象最深刻北中南里面你最推荐大家去的地方啊，或是有什么样的美食之类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整个北部来说，我会觉得因为苗栗就算北部，我会认为苗栗真的是被污染最少的地方，而且它昆虫也比较少，如果大家南庄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推荐的点，泰安也是，这两个而且它部落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原住民的文化，比如说南庄的赛夏族矮灵祭，泰安的那个泰雅族，然后他们的生态保育的好，这个时间你看萤火虫也看得到， 然后甚至它的瀑布啊，它的野溪啊，溯溪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如果我们讲到中部，其实我比较首推当然就是南投。如果你是夏天，那你山林溪很凉快，你觉得到秋天，我觉得日月潭就很漂亮。当然日月潭大家都去过了，所以我们可以来一个日月潭之旅，但是看不到日月潭，从水里进去，从鱼池的投射出来，你就看不到日月潭，它有另一个美。那如果我们再往下走的话，彰化的话，我会觉得王宫与火节，王宫的彩科，然后我们的八卦山脉的大佛，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社头的一个辅导，我觉得其实都有它的美。然后你说到了田尾啊、二林啊，都可以喝喝葡萄酒，去看看台湾也有高档的酒庄。
这个真的是很惊讶，我一直以为酒庄都在南法波尔多啊还是什么这样，我第一次知道台湾其实也是有办法种出，
没错啊，
葡萄做酒的。
所以如果再往南走，我们当然就会到云林古坑嘛首选。但是其实云林还有个地方很厉害，八卦茶园，它的温度也大概在20度左右，也蛮适合夏天去的，但是台风就很危险，不然它那个地方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再来当然就是嘉义嘛，像我们的奋起湖，高山在走的达邦，这些部落，我觉得那个周族的部落，他的暑假有一个战祭，战斗的战，战祭是很厉害的。十月有个斗祭，斗祭就是求偶祭，它就是一个男生跟女生，因为秋天呢，可能就会思春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会刻意的在秋天办这个东西。那再往南走当然就是台南，其实台南就会比较着重于市区旅游，我们的安平古堡，但我觉得安平古堡其实大家都熟悉，但是走一个比如说黄金海岸，会是我觉得在市区里面很奇特的点，或者现在的渔光岛，
哦，很流行，现在渔光岛好常看到它。
对啊对啊，然后当然往南走就是高雄，高雄我就会觉得轻轨之旅也让我很惊艳，因为轻轨可以晚上去就很凉快，然后在那个星光码头点一杯酒，星光码头有很厉害的游轮，大概你看到的最便宜的是1000万，你可能有机会看到几个亿的那种豪华游轮。那当然屏东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是垦丁，可是我会比较推恒春的出火跟古城，比如说恒春的古城，他们有一个像每年的七月有那个抢菇，
哦，有这个我知道。
然后但是抢菇跟我们无关啊，其实我说的是古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吃是很美味的，像他们的当归鸭，然后绿豆蒜，我会觉得那是必尝的美食，然后还有卤味，然后在那个古城，然后那种黄色昏暗的灯光吃一碗那个绿豆蒜，其实我在夏天的晚上是很凉快。东部大家其实就会，对，它基本上会比较属于大自然，比如说溯溪，比如说泛舟，或者是说去体验原住民的活动，然后当然其实它的小吃就跟我西部很像啊，什么肉包东河肉包，但你会其实到那里去，因为你没有得选，你只能选那一家，然后旁边的臭豆腐，你就会觉得这两个的差异性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原住民他们很单一，他们是单一化的民族，不像我们西部的这些民族蛮就融合，所以我们可以生出很多特有文化的食物吧。
因为老师常常跟我分享很多生态跟人生的结合，然后每一次都让我陷入很深的深思。那想要稍微请老师分享一个你觉得蛮有趣的生态上面跟人生相关的结
合，大家比较常说的进不挖谁菜龟，那是不是很倒霉的意思，不挖是比较便宜的，但菜龟是比较贵的，所以你是不是赚到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我常取笑国文老师，但这真的是玩笑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吃不到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那个鹅鸟部改成回部，也就是一只虫的意思，那请问你吃得到吗？
吃得到啊，
对，真的有天鹅这个昆虫啊，所以是吃得到的。我一直怀疑国文老师有问题。
就是其实好像很多事情你换一个角度看，很多结果截然的不同。
对，没错，
我觉得老师最特别的地方应该是可以用很多的生态去反思不一样的人生。
还好啦，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哲理。
我记得之前老师有说过一个，好像榕树的须会长到地上变成根。
这个就是我们讲气生根，就是须根。那它其实是吸空气中的湿气，因为榕树可以耐旱的原因是它的气生根，那个须是可以吸湿气的，那所以它可以靠着那个根来成长。那可是这个须根会越来越长，最后会落地，落到地之后那个根就会变粗变大，形成了板根，就是这棵树可以活得更久更耐旱。那所以呢，如果当它形成了板根之后就会无敌了。所以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除了地下的轴根跟须根之外，你必须得再靠外面的须根气生根来做支撑，也就是人多学一样才能，可以活得更好，更可以撑得住自己。
我觉得榕树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会觉得太深奥了吧，已经深奥到一个很夸张，其实就是大家要多元学习啦，就是带着空杯心，永远没有用不到的知识，而不是到时候我们要用的时候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样就很可惜了。那这一次很开心老师可以邀我去小半天走走，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当然除了茶席体验，还有看到这么多萤火虫，那另外一个应该就是他们有非常非常多手作，那这也是我蛮吃惊的吧，毕竟我真的没有自己做过面擀过面条，然后我甚至也不知道说原来做面有这么多深奥的学问。那也很感谢那一天的阿姨，然后可以挽救我可怜的面，因为我那时候的面我真的做得很，就是它的那个水跟那个整个面粉啊，然后加上很多事情，它是需要在一个浓鲜合度的，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体验。
隔行如隔山吧，或者是说今天我们想去吃一样美食，为什么那个职人或者是我们门口的面摊这一个阿嬷或者这个老板，他必须得用心去揉他的面，然后或者是煮出他非常奇特的一碗面，然后包括他的酱料，他可能都是跟别人不一样，那也会让我们喜欢的原因。那你讲的每一个步骤，包括含水量，含水太高煮起来烂烂，含水太低太干你吃不下去，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农业的时候手做的部分必须得去调整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
然后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在小半天看到了一级产业，不管它是种茶、或是把这些一级产业的种植的东西
到三级产业的流程体验，我觉得最特别是它简略掉中间很多很复杂的事情，让我们这样一般的游客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做很多体验，甚至做出来的东西是好吃的，我觉得这真的是蛮特别的。
那没错，
因为旅游的形式真的有很多种，每一个人喜欢的旅游方式也不一样，有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照表操课啊，很规划的很密集啊，有些人他可能只喜欢在饭店啊，就是有悠闲的享受啊，品尝一些下午茶这样就够了。那我想要好奇老师认为给这些大家想要去旅游的人啊有哪些建议啊，以及老师你自己在旅游的过程中你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呢？
其实这跟个人的成长或者是你对旅游的心态有很多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如果用我自己的概念来看，我当然会希望说同一个时间我可以吸收更多的东西，看更多的东西，我会更开心。可是如果你的心态是反正我只是为了休假而休假，这也是一件很好的安排，所以也不用说特地要去为了旅游去做什么功课。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认为像我们这次去北海道，虽然我的导游把我们放生，我们也很开心啊，这件事情也是 OK 的，那只是说自己要去做做功课，然后让自己提升在旅游上面的程度。可是讲到这又太深层了，干嘛需要这么累，我就是去玩的啊。
最后想要再跟老师请教一个，就是在小半天他们这边啊，他除了他是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
对啊，他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活动，像夏天就是刚讲夏跟秋，那再来就有冬天的那个樱花，在樱花树下做茶席，那春天他还有茶花，做茶花树下茶席，
反正结合他们本来特有的茶， 所以它在各个四季的时候你都可以藉由品茶然后做茶席然后体验不同的四季。
对，现在目前除了这个之外它也发展很多 DIY 钢笔啊竹钢笔树的钢笔然后做面条然后甚至做扫把小扫把祈福用的
小扫把扫走小人之类的
差不多
反正就是很适合大家在想静心或是亲子旅游或带着家人朋友去走走啦、
啊、
我自己这一次也很幸运有去体验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一集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旅游方式那我们刚刚也学到了非常多很特别的萤火虫冷知识啊或是从生态旅游去看看自己这次我是第一次很特别然后去用生态的角度看看旅游因为以前我可能比较喜欢看历史啊比较喜欢看特殊建筑或者喜欢看艺术类的或者甚至我会去一个就是非常深山的地方放空所以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任何的动植物啊或是这些老师刚刚分享的这些过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集的感觉如何我是觉得蛮特别的那也会知道说以后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查查看有没有特殊的生态旅游毕竟我真的觉得生态蛮重要的不管是任何动植物那他们都值得被尊重也值得被永续发展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地球也才会越来越好那如果有时候我们在不了解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没有这么珍惜现在所自己拥有的那其实这一次透过做面啊或是做这些体验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很多很多的事情它真的没有看似这么简单它可能要透过很多人的栽种啊用心的制作啊很多湿度啊很多温度啊很多浓度啊等等等等的比例才可以制作一个我们喜欢的口味或是也许我们可以慢慢的体验如何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回归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大雄老师来频道聊聊
好谢谢大家
我很期待大家下一集的收听吧拜拜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哦或是搜寻 Instagram 茶碗蒸说把你们想要给我们的回馈私讯给我们吧拜拜